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21集。
他开始与撒哈拉威人一起吃骆驼肉，这肉曾经使他感到恶心，然而一旦接受了这种味道，还觉得挺好吃的。此外，撒哈拉威人的体臭也不再让他感到难闻了。为了帮助撒哈拉威人，三毛把邻居的女人们召集在一起，办成了个学习班，教他们一些简单的算术，使他们会骑马的数钱算账。此外，因为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并且久病成医，她已经可以给当地的人治疗一些简单的病症了。渐渐的，她在当地还混出了一点名气。三毛在当地结交了许多的撒哈拉威人朋友，比如邻居罕蒂和他的儿子巴辛、女儿姑卡。罕蒂就是那个帮助他识别毒咒并请来山洞施法救他一命的人。三毛去沙漠照相的时候，巴辛也顺便去沙漠里卖水，他一路负责给三毛当翻译，扛照相机、器材等工具。此外，尚有杂货店管店沙伦、阿里等。不仅仅是这些，三毛甚至还在当地结交到了一位生死之交的朋友，那就是警察奥菲鲁阿，以及他的哥哥巴西里和嫂子沙伊达。巴西里是撒哈拉威游击队的领袖，沙伊达是三毛最欣赏的高雅脱俗的土著姑娘。这三个人后来惨死在西撒哈拉的民族战争中，也正是那场战争让三毛不得不离开撒哈拉，这个带着他前世记忆的地方。撒哈拉，这是一个承载着三毛的爱与梦想的地方。在这里，他创作了许多广为人知的作品，度过了一段让人羡慕而又无法理解、幸福而又艰苦的人生。他曾经是一个无助的小姑娘，那时候自闭的他将自己封锁在抑郁的雨季中，若非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他恐怕早已经死在那个小小的阁楼里。好在爱他的人是那样多，那爱又是那样强烈，好在他自己也对文学和美术有着强烈的热爱。最终，他离开了自闭的少年岁月，踏上了一个少女该有的美丽青春绽放的路途。但是台北始终是他的伤心之处，仿佛见不得他好似的。尽管他逃离了自闭的封锁，却仍然陷入一段无望的爱情。这爱情带给了他太多的伤心，太多的痛楚，又在那片土地上无形中有一双大手总想将他推离幸福的边缘，让他陷入永恒的痛苦之中。还好他离开了，离开了那个只有伤心的地方，他踏上了去往马德里的路途，那个只会给他幸福与赞许的地方。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一只花蝴蝶一般翩翩起舞。马德里是他真正的故乡，是他真正热爱的地方，在那里他更邂逅了爱他至深的荷西。尽管与荷西的恋情经历了许多的辗转和往复，尽管那之后三毛又遇到了许多伤心的故事，但是最终荷西的执着仍旧让这段美丽的爱情开花结果，他与三毛情定撒哈拉的荒凉之上。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这个人和旅行家都不会来青睐的地方，这个只有冒险家甚至连冒险家也不肯踏足的地方，就这样成为了三毛与荷西共筑爱巢的地点。他们的爱情城堡建立在这片荒凉之上，而他们却毫不沮丧，反而幸福非常。尽管三毛在这里受了许多非人的痛苦，这样的痛苦若是被他母亲知道了，必然要心痛万分的，但是三毛仍然感觉幸福，甚至最终与当地人打成一片。 也许一切的根由都是因为这片沙漠中存有三毛前世的记忆吧。然而前世终究要归于尘土的，三毛必须要面对现实。这片沙漠固然充满了神奇的力量，但却不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在经过了最有趣的婚礼、最幸福的二人世界、最离奇的被诅咒的经历，以及终于同当地人打成一片这些经历之后，他们最后还是要离开这个留下了他们许多珍贵记忆的地方。在荒漠的城堡中，三毛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文学梦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美术和文学占据了绝大部分。他爱写字，爱把心中的那些故事书写在纸张上面，这是身为一个文学天才的女子的永远的理想。曾经他在台湾的时候，用陈平的名字发表了短篇散文小说《祸》，之后他又用这个笔名发表了《雨季不再来》等一系列作品，一时间他名声大噪，成为了台湾文艺界的小名人。而在荒漠中，他开始启用了一个新笔名三毛。这个名字来源于他幼年时期读过的那本《三毛流浪记》。写稿的时候还不知道该用什么名字，我从来不叫三毛。文章写好后就想，我不是十年前的我了，改变了很多。我不喜欢用一个文绉绉的笔名，觉得那样太做作。想了很多，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干脆就叫三毛好了。然而这平凡的笔名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三毛在沙漠里写了第一篇作品《中国饭店》，后改名为《沙漠中的饭店》。所谓的饭店，其实只是三毛与荷西的家。在家中，三毛展现了自己的好手艺，做出了一道又一道让荷西称赞的菜品。后来他还请了许多二人的朋友来家中吃饭，在荒漠之中，他们在饭桌上制造这美好的温馨时光。三毛的倔强和忧伤，他的敏感和任性，荷西的憨厚大度、豁达开朗，二人的个性特征跃然纸上，他们的幸福更加溢满在文章的每字每句之中。其实这文章并没有写些太过深刻的东西，都是一些平常的琐事。事实上，三毛一生的创作中也从未写过那些深刻的发人深省的东西，他写的始终都是琐事，那些纯净的让人读起来如同品上一盏清明的琐事。而这篇关于家庭饭店的琐事的文章得到了发表，三毛与荷西对此都欣喜若狂。十天后，我接到寄至撒哈拉沙漠联合日报航空版，看见文章登出来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实在是太快了。我拿了这张报纸就走，那时我和荷西还没有车子，可是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手拿报纸就往沙漠上一直走，打算走到工地去告诉他。我走到他交通车会经过的路上，后来交通车过来了，他看见我就叫司机停车，我向他跑过去，他说不得了，你已经投中了。我说是是是，就在这里。他问你怎么证明那就是你呢，我说你看那个笔名的字嘛，那真是很快乐的一天，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十年以后第一次写文章，在沙漠里只有一个人可以分享，而这个人是看不懂我的文章的人，可是还是很高兴，像孩子一样在沙漠里跳舞。三毛曾经说过，写作在他的人生中只不过是装点蛋糕的樱桃，但是因为这枚樱桃却让成千上万的人记住了这个女作家。即使在她去世后许多年的今天，仍然有人在书店安静地翻阅着那场绽放在撒哈拉的爱情故事。中国饭店发表后，三毛正式进入了他人生中第二个文学创作时期，沙漠文学时期。按照三毛的写作时间，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撒哈拉创作阶段，即沙漠文学时期一，一个是加纳利群岛创作阶段，即沙漠文学时期二。 后来那些三毛在撒哈拉创作的作品主要都收集在了他的《撒哈拉的故事》一书中，共计12篇，他们分别是《沙漠中的饭店》《结婚记》《悬壶记事》《娃娃新娘》《荒山之夜》《沙漠观玉记》《爱的寻求》《芳林》《素人渔夫》《死果》《天梯》《白首成家》等。1976年，撒哈拉的故事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此后该书不断再版，共出了37版。它是三毛的第一部文学集子，也是他众多文集中再版次数最多的一本。撒哈拉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在台湾的文艺界风靡起来，一时间台湾的年轻男女们都在阅读这本书，三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作家。三毛的那些琐碎小故事们得到了台湾青年的广泛关注和欢迎。这个世界上固然是需要意义深刻的作品，需要那些发人深省的作品，引发人们对现实对人性思索的作品，但同时也需要一些能够打动人心的简单的关于爱情关于生活的小故事。世界是严肃的，也是活泼的，是大气的，也是布满了碎花纹的，只有这样多彩的世界才让人欲罢不能地生活在其中。关于三毛的作品，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很多人看了我的书都说，三毛，你的东西看了真是好玩。我最喜欢听朋友说真是好玩这句话，要是朋友说你的东西有很深的意义，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的，因为很少有朋友对我说这个，一般朋友都说看你的东西很愉快很好玩，我就会问我写的东西是不是都在玩，他们说是啊。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小学4年级的朋友，他说你的东西好好玩，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赞美。这也正是三毛的创作动力，他从来都不是要去写什么层次很深的让人极难读懂的东西。我们知道有很多具有文学意义的作品都是必须有一定的生活阅历的人才能读懂的，同样一个作品给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教授读来都能有不同的感受，阅历越深知识积累越多的人才能越接近这作品本来的意义。但三毛却不同，他的作品不论给中学生和教授读来都是同样的意义，因为他就是要写这样的东西，简单的轻松的让人愉快的。这东西也许永远都难登大雅之堂，永远不会在文学史中被提到只言片语，但至少这些作品给那个时代带来了轻松，带来了别样的感受。三毛因为这本《撒哈拉的故事》彻底在台湾成名，他成了当时台湾的许多年轻人的偶像，而对此最最高兴的无疑是爱他的父亲和为他操心半生的母亲。母亲在给他的来信中是这样写的，许多爱护你的前辈关怀你的好友，最可爱的是你的读者朋友们，电话信件纷纷而来，使人十分感动。在《白首成家》刊出后进入最高潮，任何地方都能听到谈论三毛何许人也，我们以你为荣，也分享了你的快乐，这是你给父母一生中最大的安慰。三毛的沙漠生涯虽然苦，但他到底做出了令父母骄傲的成绩，或者这些成绩在三毛去世的许多年后也成为了他年迈父母的唯一安慰。三毛在他16岁的时候开启了他的雨季文学时期，那个时候他的作品有着独属于那个年纪的青春的忧伤和迷惘，有着他走不出的小世界小疼痛，而到了沙漠文学时期，他的作品风格却是彻头彻尾的改变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女孩，他经历了生活的艰辛，经历了人世的苦楚，他开始从出世转成入世，从悲剧变成喜剧。这个现象是很有趣的，16岁的三毛吃穿不愁，生活富足， 发生一切事情都有父母顶着，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父母对他唯一的期望就是他能够快乐无忧地活着。可那个时候他的作品是困苦的，是充满了忧伤和彷徨的。而在沙漠的生活中，他经历了糟糕的荒漠天气，经历了撒哈拉威人的为难，经历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窘迫。但此时他在撒哈拉的故事中，每一篇都洋溢着健康、自信、乐观的思想情绪。也许这就是成长，只有经历过真正艰苦的人才能感受到的真正的快乐。三毛的沙漠文学时期，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写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做三毛，一个叫做荷西。这两个人如同疯子一般，放弃了大好的生活不过，只身来到世界上最大的荒漠撒哈拉大沙漠上生存。而原因则是因为三毛要寻找前世的记忆。而这两个人并非凭空捏造，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是作者三毛自己，另一个是三毛挚爱的丈夫。在三毛的笔下，荷西诚实憨厚到近乎笨拙，他热情粗犷，如同所有的快乐西班牙男子一般，会热烈地表达自己的所有想法，包括爱情。这个男子在18岁那年爱上了三毛，苦等了6年之后，终于得到了三毛的芳心，在这个大沙漠上喜结连理。他们的结合让周围所有人都为之欣喜。这个男子并没有来到过中国，但却得到了许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当时的青年们的喜爱。而他们喜爱的其实并非是那个在撒哈拉与三毛相濡以沫的男人，而是那个在三毛作品中的可爱的大男孩。当然他们是同一个人，是三毛将这个平凡而又执着的男子留在了纸张上面。尽管许多年后这个男子终归背离三毛，独自去往天堂，但他却永远活在了那些被许多人喜爱的三毛的作品之中。三毛将他对荷西的爱恋全部的毫无保留的融入到他的作品里，于是全国所有阅读过三毛作品的年轻人都同三毛一起爱上了这个西班牙男子。他们的爱恋，他们的喜悦，他们的艰辛，他们的幸福，所有的读者都在与他们一同分享。三毛笔下的另一个主人公自然就是三毛自己。在他的作品中，这个女子开朗快乐，潇洒自然，从不为困难打倒，同时还很有幽默感。这个女子似乎与那个阁楼中的自闭少女完全联系不到一起，但是他们又是同一个人。所以有人曾经怀疑这个小说中的三毛只是三毛在思想中的一个投影，是他想要成为的人。也许那个中国饭店远没有那样快乐，也许他在经历困苦的时候难过的想要自杀，但他仍然希望自己可以是那个不畏困难、永远微笑、永远活泼的三毛。人一旦给了自己规定的模式，就很容易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崇尚着自己规定的那个角色，希望能成为那样的人，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那个卑微的甚至相反的自己。渐渐的，当他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已经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时，他就会崩溃，就会再也难以承受。从前他还可以骗自己就是他想象的那个人，但是当那个人彻底消失在他的生命里，连一点影子都不留的时候，他就会再度陷入痛苦和抑郁之中。也许三毛的病症从来都没有好过，只不过他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可以掩饰内心的迷惘的外衣。三毛曾经说过，有无数的读者在来信里对我说，三毛，你是一个如此乐观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这样凡事都愉快。我想我能答复我的读者的只有一点，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在撒哈拉沙漠，三毛和荷西还合作翻译了一本西班牙的漫画书《娃娃看天下》，那或许是他们夫妻二人在文学方面的唯一一次交流了。三毛是喜欢漫画的， 他在3岁时读的第一本书便是张乐平的漫画书《三毛流浪记》，他甚至还因此将自己的笔名也改为了那本漫画书的主人公的名字。也许是因为这个名字让他再度想起读漫画的乐趣吧，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他开始与荷西翻译起这本有趣的西班牙漫画书。整整8个月的时间，我们吃完晚饭，我先生和我就把电视关掉，门锁起来，不准人进来，开个小灯，他坐在我对面开始翻译《娃娃看天下》。这本书后来在港台出版，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那时候三毛并没有想到这本书在许多年后会成为她怀念丈夫荷西的唯一珍藏。那是在1975年的10月30日，那时候三毛已经在撒哈拉度过了3年0.8个月的时光，如果一切平安，或者她还会在这里度过一生的时光。可惜天不从人愿，这片荒漠终究不会成为三毛的归宿。那时候也不知是由于怎样的原因，居住在撒哈拉的土著民族仿佛瞬间觉醒一样，忽然一改往昔的散漫与悠闲，他们不再满足于眼前的生活，开始利用种种斗争手段力图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任何斗争的背后往往都是有一个无形的推手的，这场斗争相信也不例外，但是原因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斗争开始了。对于这场斗争，三毛与荷西是十分被动的，很自然就被划入了西班牙的阵营，尽管他与荷西都对这些殖民者没有任何好感。当时在荷西的公司里有一位感情激动的白人员工，他十分兴奋地站在桌子上发表极端殖民主义演说。当时三毛并没有说什么，但是荷西却坐不住了，他一拍桌子就听砰的一声巨响，他站起来就要上去揪那个人打架。后来荷西十分义愤填膺地对三毛说，你们台湾当年怎么抗日的，他知道吗？
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